平安，我们今天要再讲末世论，我们在讲基督徒在主再来之前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我们死前的生活是什么，这我们都相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预备好的。不信上帝人请你原谅，但是我想你知道你是很怕死的，而我们基督徒如果信心不够也是很怕死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死是什么，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我们所知道的活人所看到就人死了以后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有任何的反应，然后身体就开始烂掉了，就是所有东西都没有，所以这死是一种很恐怖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讲，对基督徒如果没有信心也是，那种未知和我们已知看到是可怕的。那你在讲末世的时候也是要了解，我们在说主耶稣的再来虽然只有那一次，但是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之前之后，亚当夏娃的子孙可是每一个人啊，除了以诺和以利亚以外，每个人都经历过死亡，连耶稣都经历过死亡，而那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们基督徒要能够胜过自己肉身的死亡，以及胜过这个世界的灭亡，就唯有在我们肉身还健全的时候，也就是还没死的时候，也就是唯有在世界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们专心的依靠上帝来生活，仰望神会给我们永远的福气，这看不见的主就给我们看得见的力量。那就我们讲来讲去也只是讲这一点，就是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你要把上帝看成你的一切。那这我们也可以讲很多例子，像路加福音16章讲的一个例子，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我们在世的生活，我们末世的生活，我们主耶稣再来之前的生活，个人、团体、国家、民族、教会，如果富裕，这不是坏事。那个穿紫色袍，这不是坏事。当然了，我们不浪费，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恶。起码有的时候在场合上需要这样子。我自己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但是呢，我相信在有些场合，如果我是君王，我不能不穿贵重一点东西；如果我是一个董事长，如果我是一个演艺人员，我不能不穿的，要奢华一点。我的例子就是所罗门，我的例子就是大卫，我的例子甚至就是上帝的圣殿，因为上帝有要求。要在罪恶的世界上显出他的荣美，当然了，能够简朴，能够环保，这总是好的。但是，不能够说这就是罪恶。上帝创造世界里面有太多的美丽，那个美丽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奢华，真是太奢华了。神是很美好的。一个财主穿紫色袍，我们并不会定他的罪，甚至天天奢华宴乐，我也不敢说是多大的罪。你说我们今天台北市的人的生活，我看也天天奢华宴乐，哎，就是比较起来跟几十年前比起来，甚至跟那个落后地区跟很多地方比起来，我们是非常奢华宴乐。我们都是中产阶级，不是什么有钱的人，我们也很奢华。哎呀，我也不愿意说这就是多大的罪恶，就是这个不能够说太定罪。好，我说这话还是要让人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么小气死板，清教徒生活也并不就那么死板。神给我们一个美丽的世界让我们去享受，但是当人过生活，不管是奢华的或者是衣不遮体的生活，你心中没有主，那最后你有永远的沉沦和定罪。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有钱就是罪恶，不要以为，甚至不要以为奢华就是罪恶。我再一次说，我是一个很节省的人，我很不喜欢过奢华的生活，我鼓励人节省，但是我们不会定这个罪。我们讲的罪就在于人自私，人没有上帝，人没有上帝，不信上帝，就会只想满足自己，那就会有各样的罪恶了。那 这个有钱的人有有钱人罪恶，没有钱的人也有没有钱的人罪恶。如果心中没有上帝，没有钱的人像在欧洲的农民暴动，像我们在中国的农民暴动，那杀起人来那残忍，还有太平天国的那些农民，当他们发达了以后的奢华也一样是可怕的。人都是罪人，所以罪恶并不是因为他奢华。我们在末后日子的生活，如果神真的给你是一个需要有私人飞机的，那你就有吧，而且你买一个最好性能好一点的。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同样，我们基督徒不会说穷人就可以翻身，将来在天堂都是穷人。我们没有仇富情节，我们也没有爱穷情节。事实上，我们都希望大家生活得很好来。这个财主下地狱，这个穷人后来上天堂，下地狱原因不是因为他奢华，上天堂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穷，是因为一个信靠上帝，一个没有信靠上帝。你说我在这整个故事里好像没有看到拉撒路信靠上帝，我没有看到财主没有信靠上帝，可是你听那个亚伯拉罕后来对财主所讲的话，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在讲拉撒路是听摩西和先知的话，拉撒路是一个信徒，虽然他的一切生活，路加也特别非常有文学技巧的，耶稣也非常有神学内涵的，隐藏了他好像有什么信仰的表现，看不出来，他就是一个穷的可怜的不能再可怜的人。这个人居然是上帝喜悦的人，这个人居然是听摩西和先知话的人。他因为听摩西和先知的话，他因为信，所以他最后到上帝那里去。这个财主就是太富有了，他什么东西都有，他有这些非常多的丰富的时候，很好的事，但忘记上帝了。箴言里面也有讲，传道书里也有讲，哎呀，你趁着你衰败的日子没有来的时候，要纪念你的主啊。如果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吃喝快乐满足，这是很好的事，神也要我们吃喝快乐满足，只是神不要我们只把吃喝快乐当作我们的上帝，而我们要只把上帝当上帝。人不以食为天的，末世的生活，末世的伦理讲的就是这个。这个世界很美好，我们末世论跟创造论要连在一起想的，因为都是上帝造的，即使在世界堕落了以后仍然是上帝造，你就享受吧。但是不管在没有堕落的时候或堕落的时候，上帝创造这些，给你吃，给你喝，给你这么美丽的世界，或者警告你这个世界要过去，都是要你在这个世界里好好信靠上帝。在伊甸园的时候是这样，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就不要把吃喝玩乐信这些当作你的上帝，专心信神。在专心信神的时候，仰望他将来在这个世界要过去，你这个肉身也要过去的，将来的世界里给你永远的福气。当然那个将来世界从你现在信耶稣就开始，信耶稣就尊主为大，信耶稣就在仍然有很多自己和别人的罪恶里面，你知道这不是一切，这会过去的。有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小心讲也没办法，就只好用这样的话讲，好像我们看清这些，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真是不看清这些，我们只是更看重永恒的上帝。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说，我们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愿意死啊，我们没有一天到晚祷告主啊让我早点死，但我们的确一天到晚祷告主啊我愿你快快来。其实这两个祷告的意思差不多，甚至就是一样，就是我能够快快跟你有一个完全的同在。如果这个祷告要产生真正的力量而不是虚伪的话，这个祷告就一定要有一个真实信仰的内容。好，我真的是希望你快快的来， 那就是什么呢？那也像圣经上讲的，我们也曾经提过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天路客，我们是一个客旅，我们是一个朝圣客，我们是 pilgrim。 我们大胆的，也不脸红的，虽然历史学家相肯定这个的越来越少，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美国能够被建立起来，就是因为有一群人，就是当年坐五月花到美国的 pilgrim。 这个历史学家不能否认一件事情，这些 pilgrim 里面都是一些爱上帝的人。对了，坐五月花的人有些是他们叫 stranger， 就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为了商业冒险的理由来，但是在那个船上大部分的人，或者起码有一部分是 pilgrim。 但在我们过 pilgrim 生活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把这个过客的生活过得好，好叫我们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能过得更好。所以让我们诚实吧，让我们维持诚实忠实的夫妻生活吧。夫妻生活是末世论，因为夫妻生活有一天会结束。各位，我们并不会说什么永远，我们就最多说白头偕老了。我们不会说永远，我们将来在天上或者来世还是夫妻，我们没有这种幼稚的想法。但是虽然夫妻的生活是暂时的，但是夫妻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因为这后面是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就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就诚实，我们就努力，我们就贞洁，我们就可能在夫妻生活里面极多的痛苦里面，我们仍然信靠上帝来经营。工作一样，成长一样，少年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学生生活，还有做老板的生活、做打工生活，都是一样。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场合，我专心的信靠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可是人就不是这样，圣经几乎没有描述拉撒路是怎么生活的，圣经描述那个财主生活得很享受，他死的也很荣耀。哎，那个圣经上讲那个讨饭的死掉了，我们知道那个讨饭的叫拉撒路，那个财主倒没有名字，他没有在上帝面前被纪念，因为他不纪念上帝，他不信靠上帝。而拉撒路是信靠的，这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各位，这些都不是按字面来了解的，我们不相信所有死人都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只是在讲到说上帝对亚伯拉罕以后的这些人的应许都终于在上帝的恩典中，在人的身上实现了。好了，这个财主死了，埋葬了，可能那个拉撒路还没有埋葬了，可能被狗吃掉了，但是一个是在亚伯拉罕怀里，一个受痛苦，远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啊，那时候他就觉得，哎呦，我好可怜啊，亚伯拉罕，请你打发拉撒路来让我减轻一点痛苦。圣经里就在那里讲，这也是我们在讲末世论，在讲死亡的时候提醒各位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相信时间不会逆转，时间不会循环，我们不相信什么轮回，我们不相信什么前世今生，我们相信是一直往下面直线的走。人死了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不管是你的灵魂或别人的灵魂，人死了不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就是在阴间受苦。怎么决定的？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看重上帝的话，你是不是听从上帝的话。哦，他觉得他好辛苦，这当然也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们相信就用这个比喻就知道阴间跟阳间是没有沟通的啦。现在很多民间的信仰什么鬼回来啦，父母的鬼回来啦，这个都是魔鬼骗你的，这里没有这个事，你做梦梦到的是心理作用。人只有去两个地方，信主的就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不信主的就在阴间里受苦。他好苦，但是为了表达那个苦和提醒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好好过你末世的生活，好好在世寄居的时候，不管你是做乞丐或者做富人， 不管你在讨饭，希望你讨得好。各位，也许我们基督徒也有讨饭的时候，中世纪法兰西斯就是自愿是一个讨饭的人，所以你不要觉得太稀奇。或者你是财主，哦，圣经没有仇富情节，亚伯拉罕和所罗门都极其富裕，那个养耶稣的那些妇女也一定是富裕的，什么，否则怎么能养那么多人，而且长期的养他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你纪念你的上帝。好了，亚伯拉罕说没办法哦，你要想你过去享过福，拉撒路受过苦，啊，解经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提醒，如果你以为你今生在这个世界里你享福，将来就下地狱，你今生受苦将来就要上天堂，那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还是说，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你是不是听上帝的话，你是不是信上帝，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末世论跟救恩论跟基督论我们又都可以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信靠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相信他。你在受苦的时候，讨饭的时候相信他，你在享福的时候也相信他，那就好了。那将来有钱人没钱人都在天国，那么如果你不信他，将来讨饭的跟财主也都在地狱。好了，他说拉撒路受过苦，如今他得安慰，你倒受痛苦，那理由都是因为你们两个在活着的时候是不是看重上帝，然后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那不能，从你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各位，天堂地狱人间是不能沟通的，是不能转换你已经继承的事实的。如果那个在世寄居的末后的日子没有提醒你的话，那主再来的时候或者你死的时候，这两个都可以说末世的实现，那就不可逆转的了，没有办法了。所以你真的要今天趁着有今日，趁着主耶稣还没有再来，趁着你还没有死，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纪念造你的主。这里用了一个好像违反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不能沟通，而事实上他们在沟通，只在强化我们活着的人要小心啊。你现在多多的听神的话，多多的亲近你的上帝，你要努力的照顾你的家，你要上班很好，我巴不得你上班更忠心更诚实，你要赚钱很好，我巴不得你钱赚的更多，你要身体好很好，我巴不得你身体更好，圣经也是这样。但是你在生活的时候，把你的工作，把你的金钱，把你的夫妻关系，把你的爱情生活，把你的政治生活，把你的这些东西看得过重了，以至于忘记上帝了，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不知不觉末世就来了，不知不觉上帝的审判就来了。因为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中，你不知不觉地在享受恩典而不感恩。哦，他说打发拉撒路去嘛，他非常强烈的还希望拉撒路去恩待，去传福音恩待他的兄弟，因为他也知道一件事情，他的兄弟跟他一样，不管你是在努力做什么事，做好事做坏事，或者你在懒惰在倦怠当中，你不纪念你的上帝，你不相信你的上帝，你不把你的上帝当作最重要的，上帝不会再给你死后的机会，趁着末日没有到或末日还没有完全到，你好好纪念造你的上帝。你不要想什么神迹奇事，在我们生活中你听到上帝的话，圣经的话，这是最宝贵的。我们从第一次开始讲就讲启示，就讲圣经的话，人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就不认识上帝。我们在上帝的启示，在圣经之外，还想找一个死人复活来传道以致我才信，那也是门都没有。对，你希望有更稀奇的事啊，请拉撒路跟我的兄弟来讲，他也是一天到晚忙啊，不会想到将来的事，不会想到上帝。亚伯拉罕说，哦，他可以听摩西的话，他可以看圣经啊。哎呀，不是的了，我主啊，要有一个神迹啊，若有一个从死里的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会听了。 亚伯拉罕说，如果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也是不听劝。哎呀，末后的生活，末后的日子，其实各位，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也许是太舒服了，舒服很好了，没有忧虑是很好，但是因为很舒服呢，我们也就真的在舒服中呢，就很容易忘记我们的上帝。这各位，舒服不是不好，你记得上帝给以色列就脱离奴役的生活，进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但他们不敬畏上帝，那一切丰富的东西后来也都没有了。所以末后的世代，末世论，我们再一次说，你不要算那些日子，你也不要看敌基督，也不要看这个世界怎么邪恶，你多少有点了解不是坏事，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但你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仰望，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相信上帝所默示的圣经，相信圣灵在你生活中对你的引导。你相信上帝，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你并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损失。那么我们最后要讲的一个比喻，不义的管家，这是一个很难的比喻，但是用这个来讲末世论，甚至我们整个这一系列的一个结束，也是很恰当的。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不义的管家是上帝要我们效法的，是耶稣要我们效法的，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可是这不义的管家，你从一开始看就觉得他不应该是我们效法，不应该是我们学习，是应该我们避免的。怎么基督教会有这种不道德的成分，我们真的很难懂。因为耶稣是对门徒特别讲，有个财主，这个财主用今天话来讲就是一个真是非常有钱的人，然后他的管家，他的总经理浪费主人的财物。我觉得这个人恐怕很聪明，这里耶稣讲是浪费，不是贪污，不是偷。如果是贪污是偷的话呢，恐怕那就是吃不完兜着走了。那么他只是浪费，可能真的他还蛮有法律的常识呢，以至于最多是用钱不当，还没有到犯法的地步。但是他的生活呢，我倒觉得也是现在很多人很想的，就是我可以吃喝快乐嘛。各位，我也希望我能吃喝快乐，我不敢说我也希望开一辆法拉利哈，但是如果有人开一辆法拉利带我兜兜风，我也会很乐意的。这不一定是罪恶，就这个人呢不是大奸大恶，但这个人呢就跟你我一样，圣经上不管用什么一个比喻来讲都跟你我有关系，这个我觉得跟你我太像了。那不是那么坏，但是呢我们是能够浪费就浪费。这故事里当然是他浪费他的主人，不过我们从整个故事再来想，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如果不尊主伟大的话，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不管你是过一个放荡的生活或者非常努力的生活，而你不信耶稣的话，你都在浪费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身体、美丽，你都在浪费。上帝给你这些，希望你荣耀他，希望你相信他，但上帝给你这些你都不纪念他的话，那你麻烦了。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我的两个字是加的，我们不必加进去，就是不能再做管家了。意思是说不仅不能做我的管家，也不能做任何人管家，因为你在管钱的，你去管别人的钱，把别人的钱用来浪费，那人家不会用你的吧。现在把你的账弄清楚，你不能做管家了。好，这管家就想，主人辞我啊，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要锄地我没力气，讨饭我怕羞，那我要怎么样？各位，你看这个人真的很像我吗？好逸恶劳，他也不想打工，他也不想讨饭，那他要怎么生活？好，各位，这个比喻在这里要进入一些很重要但我们了解还了解不够的地方，就是这个比喻讲到说， 他就开始改账，这个是罪恶的，这是错误了。他就把欠他主人钱的人通通叫来，叫来了以后把他们的账都改掉了，就是给了他们很多好处，他要他被辞了以后可以到这些人里面大吃大喝一直到死，这是他做的。那这有什么对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说。你看，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不义管家的事。这不义的管家他改账，这当然是错误。如果今天在教会里讲，听到的一定是，哎呀，这个主人就大大的责备这个不义的管家，然后发怒把他送到监狱里去。哎，可是圣经很奇怪，或者耶稣很奇怪，不但没有发怒。哎，各位，如果你的钱被别人浪费了，然后你把他赶走了，然后他在走之前把别人欠你的钱通通改了，然后他就可以到人家家里吃喝快乐一直到死了，那你当然是应该火大了。你扛他人之慨，扛我之慨，很稀奇耶。居然耶稣说这个主人呐，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夸奖他聪明呢，这个问题不太难解决，因为主人不是夸奖他不义，是夸奖他很聪明。真是亏他哦，居然想出这个点子，让他以后不讨饭也不工作，居然可以舒舒服服的一直过下去。各位，你有这个本领吗？当然了，如果这样做，起码照这样来讲，在现实社会他也没办法过这个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改账被发现了。各位，重点不在这些，我们看比喻的时候，看圣经记载的时候，总要抓住那个重点。重点不在耶稣教人改账，耶稣称赞人改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跟整个基督教基本的道德，甚至跟世人基本道德都不一样。圣经绝对不会教你做这个事的。主人自己的钱被人家 A 了，账被人家改了，他不是在高兴夸奖这个人 A 他的钱，他是在佩服。哇，这小子居然给他想出一个办法，他可真聪明啊，就夸奖他做事聪明。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和在所有的比喻里，上帝在所有的教导里面都在讲这件事。你聪明一点，你更聪明一点。好，我们中国人很现实，这个世界上不信主人都很现实。我不要信耶稣，我不要上天堂，那跟我太遥远了，我今天有吃有喝就好了。耶稣就用这种人的心态来跟你传福音，叫你信他。那我们需要能了解耶稣在称赞这个人什么。耶稣在称赞这个人会替他的将来做预备和打算。他现在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他已经被 fire 掉了，而且以他的名声，他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这个工作了，可以浪费，可以吃喝，可以玩，但他就是要过吃喝快乐生活。他就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因为他既不要打工，又不要讨饭，又不能再找到这么优厚的工作，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居然给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这是主人称赞他的。那耶稣讲这是干嘛呢？耶稣讲的现象是世界上有的现象，这世界有很多人金银钱财乱浪费人家钱财，因为他有真的，他对人有那么多的好处，别人一定会感谢他了。重点在这里。那我们现在耶稣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基督教啊，你以为我们很抽象，我们只讲什么英文叫 pie in the sky high in the high， 就是都在那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啊，没有改善现实的生活，都在只在讲叫将来。很多基督徒也觉得对对对，我们现在讲现在。各位，现在不是不要讲，但是如果我们要讲现在，而且我们应该讲现在，我们先要讲我们信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要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要稍稍温习一下，我们要做个总结。如果你是基督徒，希望你信得更虔诚，希望你对上帝更多的认识，以至于不仅将来你在天堂可以过很好的日子，而且你现在就可以过很平安的日子。 我们也可以说很好日子。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当然我们也在传福音，希望你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希望你将来在天堂能过得很好，现在也能过得很好，因为信耶稣不是只有将来的事。我们希望你能够明白你信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讲的有限，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发你的兴趣，使你更多的尽前的读经祷告，尽前的读那些正统的好的神学，尽前的看那些属灵的书籍，使你属灵的生命能更好，能够将来在天上有更大的荣耀，现在在地上也活得更幸福。哦，这需要认识那位上帝，这需要认识上帝的全能，这需要认识上帝是三一的，这需要知道你对上帝一切的认识来自上帝的启示，这需要认识我们人是有罪的。哦，我们也都讲过，你的罪在哪里，我的罪在哪里，这个罪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要下地狱的。但是我们更讲到说，上帝的救恩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又是神又是人的这位在十字架上死道成肉身所做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我们连一点善行都没有，纯粹是因信称义。耶稣下面这一段大概是这一段经文里，甚至整个圣经里最难解的一个经文，并不是他像三位一体上在知识上是难以了解，而是在道德上在信仰上我们都难以接受。怎么讲呢？路加福音16章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这是耶稣特别讲，这耶稣不是在讲那个家主的话哦，耶稣是在自己讲，我很强调我告诉你们哦，这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哎呀呀呀呀，这麻烦了，耶稣叫我们用不义的钱财，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将来这些不义的钱财可以把我们带到天堂去。耶稣讲的违反道德，违反最基本的信仰，所以这句话是最难解释的，因为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吩咐，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我们讲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绝不可能耶稣叫我们不义，因为耶稣就在下文就讲到了，说你们要诚实，你们要忠心，整个圣经是这样讲。耶稣讲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其实又在讲因信称义，讲最简单的一个道理，用最简单的话，最容易明白的话来讲，就是你应该在世寄居的生活，你过末世的生活应该要诚实，应该要忠心。你上班，不管是公务员，不管是私人机构，不管你服务的对象是什么，你服务的对象是一个暴虐的老板，你服务对象是尼布甲尼撒，服务对象是扫罗，服务对象是法老，如果你在回教国家，你服务对象是回教徒，如果你在台湾有些佛教大学请你去教书，回教大学请你去教书，你都去。甚至就算所谓的基督教大学，基督教国家，我们基督徒都相信一件事，整个世界是不义的，所有的制度是不义的，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是回教的无神论的，或者所谓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国度 Christendom， 都是罪恶的。我们自己看得到吗？各位基督徒，你觉得这很吃惊吗？你看看旧约圣经，你觉得大卫的统治是神的国吗？大卫是一个犯淫乱又犯谋杀的人呢。你觉得所罗门统治是神国吗？所罗门的时代他宠那么多妃嫔，而且他就公然的拜偶像，哎，这两个是最好的啦。如果你在看圣经里面，在整个以色列历史最好的王是这两个，那其次两个很好的就是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约西亚王，这四个大概是最好的。西西家、约西亚王圣经也描述得很好，可是如果你去看弥迦书，还有一卷是西番雅书，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在约西亚王仍然有许多的罪恶。各位，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恶，有的时候呈现的多，有的时候呈现的少，这个世界又充满了上帝的慈悲和怜悯。 有的时候呈现的多，有的时候呈现的少。上帝有的时候比较多用他的慈悲怜悯来恩待罪人，上帝有的时候用严厉刑罚来恩待罪人，目的都是希望在世寄居的人能够悔改，那目的都不希望人依靠自己。所以人在世界上，即便你在最诚实的情形下，最好的情形下，你仍然要知道你的工作是在一个不义的体系中，你要在这不义的钱财的工作中，因着对上帝的信靠，将来上帝可以因为你这些从信心发出来的行为把你接到天上去。这句话其实用因信称义来了解就最容易明白了，也就是我们要诚实，我们要善良，我们要好好的工作，我们要好好的在每一个地方工作。我们再一次说，不管在巴比伦的但以理，或者在埃及的约瑟，或者在扫罗宫殿的大卫，或者我们今天在无神论的国家，在异教的国家，在所谓基督教国家，今天已经不大有基督教国家，你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公司根本都不是基督徒的，甚至可能是回教徒出资的。就算美国政府出资，你觉得奥巴马政府就是属灵的吗？我们也说过，颠倒来讲，就算是在大卫的时候，大卫的工作你去做就是一个义的工作吗？约瑟、大卫，任何人，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都是在末世当中要过去的，但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上帝仍然掌管。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特别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上帝尤其要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常常承认自己的罪，常常看到这是一个不义的世界，而我们在不义的世界里，我们仍然积极的结交朋友。这结交朋友，那个朋友应该是指上帝了，就是这些钱财后面的上帝。我做一切的事情，我诚实，我努力，我好好的去做，但是我仍然承认这是不义的。我需要相信上帝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就是相信这些不义的钱财不能接我，但是借着在世界上工作，对上帝有信心，上帝能接我，这个让你有永生。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比喻里最粗浅的地方，这个仆人被称赞是他会为将来打算。你要现实好，我们也要你为将来打算，你要为将来长期的有幸福的生活来打算。好，那我们现在就告诉你，将来长期永远的幸福在天上，你要好好的预备要去。你说哦，怎么去？第一个，你大概不太稀罕，不过如果你会想到，我们中国人都会这样想嘛，我们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都会吃一时的苦成就长期的好。今天头悬梁锥刺股，将来衣锦还乡的时候，我三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且将来就可以吃喝到底了。这我们一般人会想的，你要想到将来的事，这我们中国人会想，现在你也会想，你不是买这个基金那个基金吗？你不是买这个保险那个保险吗？你就是希望你在将来的晚年能够过得舒服一点，因为你怕这怕那啊。如果你为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你的计划再远一点，为着你儿子儿女的成就，甚至你计划再远一点，为着你孙子孙女读哈佛大学的基金，你都有预备，那么你为你自己永恒的祝福，你怎么能不预备呢？好，如果我这样说服了你啊，我基督教也很现实啊，也很实际啊，要让我将来能够可以吃喝快乐，耶稣说好啊，很好啊，那就咱们就彻底一点嘛，你就要想到永远。你说我不知道永远，我现在就告诉你有永远。而这个永远的祝福要怎么得到呢？好，我们先讲大家共同的看法，一定要诚实，要努力。我们假定你还是相信诚实努力，而不是相信作奸犯科可以舒服的啊。我们用一般人的观点，我们要诚实，要努力，要上进。但是你在最诚实、在努力、最上进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不义的钱财，也就是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你要是信靠上帝在罪恶的世界生活，这样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那些钱财那些工作就是你信靠上帝的成果，让你有永生。哦，这个永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要提醒一点，通通是靠着圣灵，通通是靠着恩典，通通是靠着上帝。所以圣灵论很重要，但是也是靠着神在世间所设立的教会，我们彼此扶持。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信心，人为我们祷告，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可以继续信下去，我们可以平安的信到主再来，过永恒幸福的生活。愿神赐福大家。